很高兴今天呢，我们第三集邀请来了张野海导演来跟我们对谈，聊聊这一次入选的影片。张野海夏曼导演，他是兰屿达悟族的导演，他很厉害，他的专长是用海洋的议题来关注人类学。那包括这一次入选的影片，就是《穿楼》，也是一个用海洋的议题去关注。影像也关注人类学的一个纪录片。我们现在请小海导演这一位，就是用影像来关注海洋议题的高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入选的片子《穿楼》，只是这样。
缺路，
缺路，缺路。哦，嗯，对啊，因为我想说，因为他打的是一个中文字，所以就是英文拼音，哦，对。
因为它也是有点难拼啦，因为其实中文或者说英文它很难拼出一个，它比较容易发，就习惯性发音的那个嘴巴的，尤其是嘴巴的位置啦，尤其是舌头啊，那些确实是有点麻烦。
了解，
那
就要那个靠导演来，靠导演来帮我们纠正，就是传递正确的发音这样子。
没问题。好，那其实哦。我会拍《切鲁》这部纪录影片，其实大部分是源自于我从过去我在拍以海洋议题当做一个纪录片去当做讨论的议题的时候，我始终会觉得说自己身为一个海洋民族，那从海洋民族的角度跟观点，如何去叙述出一个民族应该在这个主流里面他应该要有的一个被尊重的那种位置，或者说大家过去普遍上来说，对于因为是我们达悟族人在海边，他比较有一些比较知识刻板的印象，就是哇，很会抓鱼，然后飞鱼记啊，然后这些仪式上面的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主观的一个观点在里面啊，兰屿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想说除了那个之外的一个印象之外，那其实我也想说透过从自己的角度跟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半一半的身份，那我还蛮幸运说身上一半是留有我们南岛语族血统的 DNA 在我的血液里面，那也让我说从自己的身份认同里面来去如何的去看待台湾目前的整个社会环境对于海洋的一个观点。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为止，大家始终会在谈论海洋的时候是一种开放的，是一种想象的，那可是在开放想象里面的这些口号里面，大家还是被限制在陆地上，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想要从海洋的角度跟海洋的视野来去如何看待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或者说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是如何跟海洋去相处。那我就把我第一个作品从海洋的离我们最近的巴丹岛来去当做一个跳板往南起跳的一个岛屿，那个作品我拍完了之后，我就把我的视野跟我的那个想要理解他们的那个航海知识的这个区块来去当做我自己也是想要学习的一个议题跟题材。因为就是过去西方在殖民这些岛屿的时候，透过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殖民手段来去限制了这些过去在海洋岛屿跟岛屿之间互相往来的一个自由。那也是因为西方人去划定了所谓的限格，就产生了所谓的那个边境嘛，边境线，那就限制了两个族群本身在过去海洋无国界的年代，这个是没有被限制的。那我想说也因为这样被限制之后，尤其是宗教的影响，也影响了他们本身族群在面对过去传统下来的传统信仰这个区块，那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议题的那个去呈现，我目前还没有去讨论到这个改变。那就从这个角度我也开始往南去发展之后，那我是在2015年跟16年的时候，我是因为要拍摄两部纪录片的议题，所以我跑到了那个马里亚纳群岛当中的关岛，还有加洛林群岛当中的雅普岛来去做填调跟一些影片前期拍摄的工作。当然在还没有拍摄之前，我一定是会先做田野调查的工作，因为这对我在影片拍摄上，因为是要想要去结构出一个 完整的故事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去了之后，在关岛认识了目前我这部入选影展的那个纪录片叫《切鲁》里面的那个主要的报道人，那就是那个 Ron Akfasi。那 Ron 他对我来说，他的生命故事确实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也是早期我们原住民族，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这些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小缩影。就是一般我们原住民族在台湾，以汉人主观的一个意思来说啊，汉人就是啊，原住民族就是当兵为当做大，因为体能好嘛，所以都是当兵。那又再延伸到过去的高沙的一种另外一个知识刻板印象。那他也如同台湾的原住民族是一样，他在16岁的时候谎报年纪到17岁，所以他去参与了陆战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那他的第一场战争是参与了越战。那他的越战他是其实是尾巴，他是去掩护美军撤退越南的那一场掩护作战。那当然在掩护作战之后，他就经历了一些战场上面的一些创伤后遗症啊。那在他的第二场战争格瑞纳达战争之后，他就部队又被分配到日本那边去做，应该是做训练或是做长久的驻地。那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应该退伍了，所以他就选择退伍。那退伍了之后回到他的岛屿上，他跟我讲说他大概有3年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跟整个社会去融入的。那融入在他重新再站起来之后，他是想要回到学校去读书啊。但是他读书的过程里面让他觉得一件事情非常纳闷的是，过去我们祖先所有的传统跟历史的图像资料怎么会是由白人来去跟我们讲述？那我们这些当初的一些田野调查报告的那些人类学者的资料不是来自于我们族人吗？这让他产生了一个很错乱的一个观点。所以他就在课堂上面的一些反驳的言论导致于他跟学校的关系产生了摩擦，他就也退出了学校的一个所谓西方知识教育体制下的那个训练方式，他就退出来，那就重新再让自己回归到部落里面。可是关岛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在一直是在60、70年代是非常被整个西方的主流教育整个去宰制的，包括流行音乐啦，语言文化都是以美式语言为主，那反而也相对的削弱了在地查莫洛语的一个可以有机会去讲的那个场合啦。那变数好像我们小时候请爱说国语这种概念在那个地方也是有的。对，你会说英文就是一种聪明，或者说你有那个竞争力，或者说你比较容易获得工作。然后过去因为想要获得白人给的机会去在那个公司上班，所以他们过去的一些习惯像吃槟榔或是去喝酒的习惯就在那时候一一的被抹去，因为大家想要工作所以就吃槟榔。所以现在关岛人大家会想说，一样都南岛民族怎么那边槟榔都没有在吃，是因为当初的这种状况底下，所以他们就对就觉得说这种你们要去鄙视掉，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西方人能够接受的一个文明的那个认定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他就也是去醒思，之后他也慢慢的去进入到这个所谓族群的主观的观点里面来去学习过去他们查莫洛人的一个传统体制的一个观点里面，所以他就开始学习他传统的语言，那也想要从里面去寻找过去海洋的这个区块的断层，因为查莫洛人的航海文化其实是有的，但是被西班牙人去整个为了好控制把他们的船全部烧掉之后就断掉了这个文化，包括传统航海传统造船跟传统航海星象的知识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个是我那时候在田野调查过程里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从台湾这边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怎么会这么离谱到都没有这些文化。所以在70、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些文化复振运动的先驱者在影响了这些人之后，那包括 Ryan Akfasi 他在那个状态底下他就 决定说要以这个当做他自己本身个人的职志啊。他那时候其实也有开了一间那个 construction， 就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那他做了10年之后就放弃掉这个工作，就跟交给他的合伙人。那他就直接去跟一个来自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边小岛的一个航海家去学习造船。那是他重新回归到他自己族群文化认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造船这件事。对，所以这个过程的故事让我完全觉得说他蛮能够去契合我们岛屿这边的一个同样的那个过程啊，就是类似说一个岛屿的一个缩影，只是岛屿族在岛屿上面过去被日本人类跟日本人类学者还有日本政府刻意的封锁之后，让岛屿人变成一种人间动物园的一种观察的岛屿，所以才能让蓝屿岛屿族的文化保持的很完整，相较于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来说啦。对啊，那当然主流文化的进入之后确实是做了一些变成非常多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从这个岛屿上面我看到的一个状态，那才产生了我想要从用他的那个角度跟观点来去做一个切入，就是一样都是南岛屿族，可是大家却面临到同样的命运，尤其是关岛的一个观光化，那岛屿的蓝屿现在也是观光化非常严重的一个区域，那相对在这么样一个强大主流文化的一个推波助澜之下，也导致于岛屿文化上面，尤其是年轻这一代的人的一种认知上面会有一些错乱啊。到底赚钱跟开发土地，那相较于关岛也是这种状态，所以我想就是透过这个影片里面，由他作为一个报道人，那透过他。因为在谈的过程里面，他始终对于台湾有一种很大的一个想象。他当然现在在获取这些岛屿资讯是很方便，就是网络的一个便利性。可是他从来没有亲身的去踩上这块土地，摸上这个海洋上面的一个味道，用身体去接触我们岛屿海洋的那个感受。所以他也跟我讲说，如果有机会，我能不能带着他一起去拜访他眼中母亲岛屿土地的一个感，他想要有这种感觉了，就是拜访他母亲岛屿的土地的海洋。对，所以这个影片就在那时候的当下，我就记下来，就是想要去再有更多的田野报告来去做一些叙述跟完整之后，我就结构出了一部完整的企划案。那完整企划案刚好也受到我们现在的原民会的一个同意，说这部片子是他们愿意去补助我去拍这部影片，那就这部影片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底下去产生的。对，这是那时候拍摄的主题的一个想法。对啊，
所以这部影片是漂洋过海，就是好不容易才完成的一部影片，感觉很精彩的。
其实我的纪录片有4部是在我们台湾的蓝屿这边拍摄之外，那基本上从第一部跨岛屿就是跨到巴丹岛之后，我所有后面的影像基本上都是想要从台湾跨越到我们岛屿台湾的南方的这一片广大的太平洋来去做一个连结的叙述，因为我觉得台湾一直在说自己是一个海洋国家，实际上就像我之前说的，海洋到底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包括你说在岛屿上面占大多数的汉人，他们说过去从大陆来到台湾这一段迁徙史，所谓的跨越这个黑水沟，可是黑水沟的精神在这个岛屿上面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精神存在了。
对，
那这个所谓过去祖先好了，几个罗汉卡跪台湾的这个精神，对我来说已经完全看不到了啦。对啊。那更何况你说以海洋立国或是向海洋致敬的这种口号式的 slogan 对我来说有点荒谬了，那我如何又透过自己身为一个海洋民主的观点跟角度来去从海洋的视野来去把这种角度来去跟大家做一个叙述，我觉得这个才是一种比较正常的方法啦，而不是透过口号啦。对啊，
真的我也觉得，
对啊，
非常认同。
那影片从巴丹岛之后 开始跨海域、跨岛屿的，就是从第四部以后了，都是在往南太平洋这个方向去走了。对，那我会把北太平洋这个区块的岛屿的连接，对我来说的一个便利性，是因为其实制作经费真的不多啦。对啊，可是距离又很近，那相较于那种感觉上面来说，确实这些岛屿民族的语言跟我们是最接近的，然后在血缘跟互动上面的感受是最能够瞬间的去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很多的语言在这些岛屿依然是很流通的。那赤道以南的其实基本上能够讲的话也不多了，那纯粹是那种感受跟感受之间的一个连结。对，因为这几年因为要去做更深度的一个理解，互相的那个了解程度，所以我花了大概3年的时间去做星象航海这个区块的田野调查。所以我在雅浦这个地方，除了这个岛也当作我眺望中加洛林群岛的一个跳板之外，那我在这些小岛上面也跟他们一起共同生活了3个月，最长3个月，那最短是1个月，因为进这些小岛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还要经过一个资格的审查之后，确定你是没有太目的性的进入到这些岛屿，你才可以被每一个岛屿的代表同意让你去进入这些岛屿。因为过去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在于这些西方人类学者进去那些岛屿之后去做一些非常不太恰当的一个，不管是做田野调查的行为，或者说在报道上面的观点跟角度，完全是由他们来去做一个主述者，那相对的一个主要的报道反而变成是一个次要的一个配角而已，这对我来说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我的一个立场跟我的学员的一个连结是让他们能够信任我的原因，是我来来回回大概也去了六年的时间，透过这种方式跟他们的一个相处，慢慢的去累积了一些信任，然后也参与了他们一些短程的航海，跟参与了他们航海课程里面的一些星象导航的训练，才让我能够被他们去接受了。对，那我身上也因为被接受，所以也纹刻了他们水手特有的那个符号在身上，那这些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接纳，但是我仍然是有一个立场跟一个观点，是我再怎么样的理解跟再怎么样去学习到他们这些有别于我们岛屿上面的一个文化跟知识的同时，我呢还能够理解说我本身仍然是一个 outsider， 我再怎么努力我只能在旁边的去辅助他们协助他们的一个角色，倒不是说我自命清高，是在说我要知道我自己的角色是在哪里啊。这个所谓的角色是要知道说我在里面我能够协助的，就是我基于一种同样一个地理区域的人跟同样留着血统的人的应该有的一个位置啦。那这个位置就是协助他们，帮助他们在需要我的时候，我能够把我在他们那个地方的技术，我的技术来去协助他们。因为在图像的记录这个区块，文字叙述就很多了啦，因为西方学者对他们来说，这个岛屿这些岛屿太神秘跟太难去探索了。因为在南太平洋这个地方，大溪地啦 ，Cook Island、Rapa Nui， 或者是像那个斐济、纽西兰，其实基本上那个已经都非常西化的岛屿。即便他们很努力的在维持某个程度上面的一个主体性，因为是族群的主体性，但始终在海洋对我来说是一个才是南岛语族文化的核心，就是航海、海洋。海洋文化里面就是以航海为主，如果没有航海这个区块，就没有迁徙到达这些岛屿的一个能力，所以航海才是建构出我们整个南岛语族的核心文化，这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做的 影片上面想要去强调的一件事情。对啊，像我航海了一个多月或是半个月一个礼拜的，这些都是很难得的经验，那每一个字句跟每一个航程我都很珍惜，因为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有时间去参与的啦，那还蛮幸运说自己刚好有这方面的一个能力去参与，对、啊、但是还在蛮经费拮据的状态底下去跟他们共同去参与跟协助他们。对，
对啊，我觉得在经费拮据的状况下，可以拍出这么了不起的片子，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甚至说，在当地为了要筹措，在那个地方的生活费，我也去抓鱼、抓螃蟹，然后抓龙虾，来去卖给那些观光客。但是我理解说，我本身是一个，毕竟在那个地方的认定，法律的认定，我是外国人，所以我是非常低调的去抓，然后卖是由在地的朋友他们当人头出去去卖，卖完之后的这些收费就大家去均分，这就是回归到我们原住民族本身，这些渔获就是大家一起去均分。对，那因为我是主要的那个发起人，所以我还会多一份嘛。
那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
对啊，
这是很好的接触的机会。
对，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习俗。那在这些南太平洋的岛屿民族都是会去均分这些渔获物的，猎物也是一样。那透过这种方式来去更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跟大家去共同去均分这些利益啦。啊，所以我被接纳的之后，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啦。对啊，能够在那个地方存活这么久，就是靠这些在我岛屿上面从小学会的技能来去供养我在国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所需啦。对啊，然后我还倒赚了我可以回来台湾的机票钱。
哇，这导演那个抓捕鱼的技术也要很好，这样子呀。
哎，我们不是捕鱼，我们
抓到够的鱼，
我们是抓比较高经济价值的那个猎物啦，像龙虾啦，那我都是抓活的。
哦，
但是在地的这些朋友，他们因为不太知道怎么去抓活的，因为他们都是一支枪就一支。一只龙虾，那龙虾都是碎掉的，一碎掉之后，那个鱼就鱼那个肉质就不新鲜了。那他们看我这样去抓，他说实在太神奇，不怕手被刺破吗？我说这个有技术，
对，我是海洋专家，海洋学家。
那不是，就是那个海洋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对，就是本身的日常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是可以去塑造出来的。对啊，这是一种日常。对，
那个对啊，正想要问导演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影展的主题是新日常嘛，
是。
那所以导演有认为说，您电影中的人物啊，他试图创造的新日常是什么？
我想，我们原住民族对这种所谓文化复振的一个行动，对现代的原住民来说，除了是一个民族自我意识重要的一个觉醒，重要的一个里程，那当然也是对当代族群文化的一个重要反思啊。那我从两个岛屿、两个族群都会面对着族群在地的传统观点以外，那也想要从 Ron Akfasi 以他为例，他是以造船航海的方式重新的界定了他身为一个长木洛人在极度美式文化影响下的关岛，他找到了属于他个人跟族群的一个航路，那透过这个航路里面，他找到了他生活里面的一个重点。那就像我们达悟族人过去在2007年有狼岛部落族人他发起的一个14人大船划向台湾的行动，那也向台湾政府重新的诠释跟定义了我们达悟族人的海洋观点。那当我们这一群人将这些观点跟日常生活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从语言的附赠造船跟传统航海的附赠意识里面，我们不会刻意的很，而是很自然的将这种想法融入了平常的生活当中。那从这样的一个平常自然生活的状态底下所形成的生活样貌，理所当然的自然形成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新日常生活。对，这是我对新日常的一个解释啊。他们成功了吗？其实在这个问题的提问就是说，其实我的观察就是说，从文化跟传统附赠延续的这个里程里面，确实充满着很多的那个障碍啊。但是如果你不去跨越，那你又如何能够重新的再去从传统里面从很远跟其实在我的角度来说，文化跟传统附赠延续的这个路程里面，确实是充满着很重重的障碍。但是如果你不去跨越，那你又如何能够去辅佐这些远离了传统很远的正在成长中的下一代？因为他们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确实离我们的所谓的传统是很远的。就像是蔡振良导演他在片子里面，他的纪录片里面有提到说， 传统是一百年前的传统还是现代的传统，那这个要去界定确实有些落差的。那如何从这个里面去理解传输一个民族存在于在这个海洋岛屿上面的存续跟它全貌的意义？那如果说你不这样子去从这个角度去当一个切入点，然后我想普遍性的认为，只要是他们普遍性的认为，只要有人愿意去传承跟学习，那即便只是剩下几个个位数字的孩子，或者说个位数字的族人来去学习，他们都认为是成功的。成功不一定是要大多数人的共同参与，而是只要能够影响到几个孩子、几个部落的族人能够来去参与这个理念的话，他们认为就算成功了。对啊，尤其是在传统智慧这个区块上面的一个连结啦。对啊，那像我那时候带着那个 Run Akfasi 去拜访阿美族的部落，因为除了岛屿族之外，台湾还有其他多元的一些原住民族是让他，我希望他也能够去理解的。所以我在时间上面的排序就刻意的去选了几场刚好能够配合在东海岸的阿美族的伊犁信，就是他们的丰收祭典的一些仪式上面，我希望说他也能够感受到不同于我们海洋民族本身的一些仪式庆典的一个区隔。所以我就带他去了那个都兰部落，那都兰部落也就刚好碰到了蔡振良导演在部落里面，他那时候刚好是当最后一任的那个总干事。那蔡振良导演他的英文能力在沟通上面是没有问题，那也透过了他的转译跟族人的一个想法上面，他觉得说也让他重新开启了另外一个视野，是原来台湾这块母亲岛屿的土地是这么样的丰富跟多元的文化跟族群存在在这个岛屿上面，那也让他重新再界定跟诠释了他回到他关岛的岛屿之后，他在面对现在年轻一代关岛年轻人的一个文化学习上面里程上面的一个参考跟一个范例。对啊，那我想说对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要想要传达这部纪录片里面的一些想法啦，就是说传达给观众，希望能不能有一些是有没有想要特别去传达给观众朋友的一些一个讯息。所以我想要说从 Run Akfasi 的造船跟计划回到南岛民族缘起之地母亲的岛屿台湾的这个梦想来去出发，那当然我也想要从影片里面去凸显出台湾是南岛民族原初出发航海扩散的地方，那从这个扩散地的一个位置来去凸显出台湾在南岛民族的原乡，它是有一个作为一个母亲角色的一个位置。那不是说从台湾往下去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它其实是台湾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难去形塑出一种作为一个母亲的位置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只知道说台湾是南岛语族的缘起之地这样子，那反而大家去遗忘了海洋才是这个核心文化的一个连结啦。对啊，那我想说从这个影片里面来去传达出以海洋来去当做一个连结，那以航海来去当做一个话题来去讨论。那我的报导人 Ron Akfasi 他是从一个分散出去的南岛族亲，从他的角度从他的观点回到这个母亲岛屿的土地之后，他的感受是什么，那跟我们岛屿上面的乡亲在去做对话的时候，大家可以从里面去讨论出一个去殖民化的一个话题啊。那以及我想说主要是能够开启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原住民族跟关岛长毛人有更多的南方海洋民族来去做一个对话的位置啊。
小海导演是海洋学家，都是从海洋去关注人类的议题，对啊，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角度。
因为主要是刚好自己身上，我觉得刚好是作为一个在台湾的一个原住民族里面，在靠海最近的一个民族啦。当然也有其他民族，原住民族是靠海很近，但是我觉得在跟海洋里面的关系的连结度来说，我们仍然保有一个很完整跟海洋的一个关系存在。 除了是一个仪式之外，语言里面的一个连结也是更多的，包括从海洋来去当做一个岛屿民族生活秩序的一个来源，一个季节的一个来源，就是以海洋的季节变化来去当做整个族群生活的一个秩序的准则。我们是以海洋为主，对，就像是你刚刚在之前引言的时候，一些仪式，像飞鱼季节的来临，飞鱼祭仪式的一个过程，有了之后才有办法去，才可以去抓飞鱼，从这个里面来去限制了岛屿生活的一个秩序。飞祭期间只能抓浮游性的鱼，但是底栖的鱼在这个时候的状态是被保护的，要让他们有一个休息。对啊，
了解。那个今天谢谢导演，很开心。对啊，我觉得导演真的都是那个海洋诗人、海洋学家这样子。跟名字有关系吗？
没有，我的名字是 Manarang， 有没有？下面 Manarang 是卖东西的人，因为我们家在过去是开干妈店啦。
哦，
这就刚好是自己个人的兴趣啦。对啊，刚好我喜欢在海上啦。对啊，海上我比较安全啦。
好，那今天谢谢导演，谢谢。
好，拜拜。